父亲的管教。父亲这个角色是一种受人尊敬的特权，同时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当你第一次把刚出生的婴儿抱在怀里时，心中喜乐洋溢。然而，随着你把那个柔弱的小家伙装进你的车，装进你的生活，责任的重担很可能会把你压垮。这段父爱之旅是一次在满意的喜悦和忧心忡忡的责任之间寻求平衡的旅程。那脆弱的小孩如画卷般的完美，看起来是多么天真无邪，然而他们的心也会像夏日花园一般杂草丛生，很难相信他们天生就是罪人，并且需要父亲的正确监督与引导。一旦他开始蹒跚走路，他的罪性就像躲猫猫一样时不时显露出来。这时父亲带着爱与纠正的管教任务便开始愈发凸显。男人或许会以几种不同的方式回应上帝赋予的这份责任。有些人想办法摆脱这份责任，重蹈了在伊甸园里的亚当首先犯下的作为男人的罪，就是在保护家人免于邪恶上的失职。然而，另一些男人则很渴望参与管教孩子的任务。对于那些选择参与的人来说，有一些陷阱会阻碍他们施行有效的管教。在讨论管教的潜在陷阱之前，让我们先确认一下圣经中对管教的理解。管教的呼召。据我所知，新约圣经中对父亲的唯一的否定性命令是以弗所书6:4的经文所谈到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保罗在这里警告父亲们一种最不容忽视的拦阻他们的孩子生命成熟的事情，就是激动孩子的怒气。孩子生命成长成熟的道路是由敬虔的教训和警戒铺成的。根据惯例，我们经常把这段话简单的解释为我们需要打孩子屁股教训他们，并把他们带到教会。虽然让孩子去教会是个优先事项，但涉及到教导孩子，我们必须意识到光去教会是远远不够的。同样，管教也不仅仅局限于打屁股，而是要体现出在家庭文化中的带领。申命记6描述了父亲充满日常生活的每日教导，以便逐渐培育引导孩子以上帝为中心。应该鼓励孩子能够以上帝的眼光敏锐地去思考生活中各样的知识与经历。我们要根据神国度的智慧训练他们，而不是运用我们非常容易被沾染的那些所谓世俗智慧。正如莱尔提醒我们的那样，时间不多了，这个世界的潮流已经过去了。一个人训练他的孩子是为了天堂，而不是为了这个世界，是为了上帝，而不是为了世人。最终，这样的父母亲将会被称为真正智慧的父母。管教包括来自《申命记》6的呼召，要与我们的孩子们在一起，并始终如一地引导他们朝着上帝所指引的方向。这不仅需要父亲们要有意识地采取相应的行动，我们还必须解决阻碍有效管教的几个常见的试探。 有效管教的陷阱。一、愤怒。当你出于愤怒管教孩子时，你会满足于自己至少试着介入了，你的肉体会得着一种宗教意义上的心安理得。那恶者最擅长引诱信徒以错误的方式去做正确的事情。不幸的是，有很多方法可以激起孩子的愤怒，也会导致各样危险的后果。惹动孩子的怒气，会切断父与子之间心与心的关系的连接线，距离的疏远会导致父子彼此之间信任的破裂，这往往会导致孩子转而不听父亲的话，更大可能去违背父亲的教导。当我们不是带着恩典而试图把真理强加给孩子的时候，我们会被引诱去带着愤怒管教。我们往往更关心我们的信息是否被听到，而不是信息是否真正被理解。这是一种带着罪性的管教方式。孩子外表上倾向于顺从，但内心却对父母的权威和管教产生蔑视。这可能会让你的孩子倾向于变得律法主义，而不是从内心发生改变。硬币的另一面是完全带着恩典去管教，而把真理搁置一旁，这是对孩子的一种隐形的仇恨。宁愿选择让孩子在自己的愚蠢上享受那片刻的舒适与欢愉。如果孩子对真理一无所知，习惯于追求自己的个人享乐，那么这样的孩子会倾向于悖逆传递上帝之爱与训诫的有权柄的人。这两个陷阱中的任何一个都会激起孩子的怒气，并阻碍有效地管教他们愚蒙的心。二、自我满足。我们的管教总是出于喜爱，但那是出于为了孩子，还是出于为了你自己呢？由爱所激发的管教会展现出对孩子的喜爱，然而对孩子纯正的父爱关怀常常被我们的自私和骄傲所玷污。一位父亲可能会因为孩子妨碍了他自己的私欲，而不是因为孩子的某种不顺服行为而去管教孩子。当我们出于自我满足而去管教时，我们就会因孩子妨碍了我们享乐而以愤怒回应他们。为了孩子的益处，做父亲的要向着自己的肉体死，才能真实的为着孩子的益处来管教。三、对自我的保护。讽刺的是，一位父亲用发怒来控制或驯服他的孩子，这是一种缺乏自制力的表现。那颗腐烂的果子是因为自我的保护而生发出来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总是在试图努力维护自己是个很棒的父亲的感觉。正如莱尔所警告的那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男人们总能够更清楚地看到邻居的缺点，却看不到自己的毛病。在这方面，我们常常对自己的错误视而不见。孩子们在公共场合表现的孩子气并不罕见，他们把软饮撒在餐桌上，很会选择时间地发脾气，当有人围观时表现得更加不顺从。这种时候揭开了一个我们通常不太愿意去面对的现实，我们很努力地想要坚持错误的想法，即我们是几乎完美的父母，而我们的孩子是完美父母的体现。为了维护这个已经令自己疲惫不堪的想法，我们便开始以愤怒回应孩子，毫不关心要去纠正他们的错误行为。 却极力维护那份建立在个人骄傲之上的、仅仅存在自我想象之中的所谓完美声誉。像天父那样去管教。我希望在回想我作为一个父亲的失败案例时，不像现在这么容易，但事实上，与自己肉体的征战是一场实打实的持久战。感恩的是，我们的天父已经向地上的父亲们显明了什么是慈爱的管教。上帝为了我们的益处而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不是为了提升他自己的地位，而是为了修复我们。同样的，我们管教是为孩子的益处，而并非是主要为了父母。带着恩慈管教，上帝的愤怒并不是导致我们真正改变的主要动机。了解上帝的愤怒，对于理解他在基督里所彰显的深切的恩慈至关重要。正是上帝的恩慈引领我们悔改，作为一个父亲，对孩子的恩慈会真正牧养他们的心，并使他们的思想发生改变。无所不在的恩慈会让孩子愿意敞开心扉，接受教导。在爱中管教，如果认识到阻碍他们成长的障碍却保持缄默，我们是有多恨我们的孩子吗？如果父母默默地坐在一旁不去加以纠正，孩子悖逆不顺服的后果会更加严重，因为到最后孩子的品格会变得任性、骄傲和自欺。作为父亲，我们必须要介入进来，但我们要带着爱介入。真正的按照圣经原则的管教是出于对孩子的爱，而不是出于愤怒。只有当地上的父亲们领受并遵从来自上面的管教时，父亲对孩子忠心的管教才会成为可能。要去仿效天父对你的那颗良善与慈爱的心肠，敬虔的管教会为孩子寻求超越当下的益处。当我们走错路时，上帝带着真理在爱中把我们寻回，他显露我们的错误，却通过找回我们来彰显他的恩典。对孩子表达真正的爱，需要真理与恩典的平衡。真理揭示了心灵的破碎，恩典是孩子在智慧中得着修复与生命的成长成熟。管教的目的是要叫你的孩子在对上帝的认识上有智慧，并以上帝的道路为乐。在爱中管教需要巨大的牺牲和舍己，最后带着爱和牺牲来管教孩子，就是把属神的智慧交给孩子，从而使父亲喜乐。